冰姐妹哈，今天哈，我们继续来讲上次的话题哈，就是谦卑的灵。感谢主哈，上次我们在讲为什么我们需要谦卑啊，因为这是神的品格，神他自己自称他是谦卑哈。然后我们也从圣经上的经文，我们找到神给谦卑人的应许和祝福，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读了一篇文章哈，我们只读了一部分。今天我们呢，接着继续读，稍微的总结一下我们上次读的一些观点哈。有的弟兄姐妹上次没参加，我也可以听听哈。哈利路亚，他说谦卑是神国度的一个极其美好的品德。第二呢，谦卑绝对不是低自尊、自我的评估的。很低，不是贬低自己啊。另外呢，谦卑不是否定神赋予我们的价值、生命的权柄和能力。第四啊，真正的谦逊不是觉得自己很差，而是少考虑自己一点啊，就不是觉得自己少，不很少很少，而是少考虑自己。哈利路亚啊，不是轻看自己。而是别总想着自己。哈利路亚，谦卑的人他不会否定自己从神那里啊，在神的国度里的伟大啊，因为这伟大是神赋予我们的，只是拒绝为自己使用这份伟大啊。然后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那个样子，如果宣告自己毫无价值，就是对设计你的那位设计师的侮辱。啊，因为设计我们的是造物主，是永生的神，啊，而这位造物主他从来不会犯错，也不会制造垃圾，他制造的是一个完美的杰作，我们就是那一个杰作，所以否定自己，其实就否定那位造我们的神，好吗？哈利路亚，那我们继续哈，继续读，哈利路亚，否定神赋予我们的恩赐。绝非谦卑，而是虚假的谦逊。神绝不会将他的国度建立在谎言之上。那么，当真正的谦卑活生生地展现在现实生活中，他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啊，我们先看摩西。今天我们可能会讲到两个人哈，一个是摩西，一会儿呢要讲保罗哈。哈利路亚，摩西这位温和与征服者的矛盾共同体。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啊，他既有温和的那个个性，但是呢，他所做出的那些行为却是一个征服者。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了法老王啊，哈利路亚，征服了那个很不可一世的哈、埃及的王，哈利路亚。如果你想到圣经对谦卑的定义，他是被圣经明确称为最谦卑的人。民数记12章3节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个谦和在英语就是谦卑哈，胜过世上的众人。想想这句话背后的背景，这绝不是一个一辈子躲在阴影里生活的人，这是一个径直闯入法老王大殿的人。法老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帝国里活生生的神啊，这个神是加引号的哈，他把他自己当神了哈，但他的百姓也把他当成神明了。而摩西当场要求他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百万奴隶，这是一个在埃及军队步步逼近时站在红海边命令海水分开的人，这是一个从西乃山走下来看到以色列人崇拜金牛犊，在公义的烈怒中砸碎法板，将偶像捣成粉末，并强迫百姓喝下去的人。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软弱、被动、自我贬低的人吗？啊，被翻译为谦卑或者谦和的希伯来语单词啊，用叫 NANAV 哈，我也不会怎么读。哦，就是安奈啊，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读哈。他的意思并不是胆怯或缺乏自信， 而是受苦、顺服以及完全依靠神。我再说一下哈，在希伯来语里面的谦卑的意思是受苦、受磨难、顺服以及完全依靠神。而不是我们上次在讲的哈，是贬低自己呀、啊，觉得自己不行啊，不是，是面向神，在神里面，即便我们现在面对困境，但我仍然选择顺服，选择依靠神，可以用一匹经过驯服、受过战争训练的野马来形容，这匹马没有失去哪怕一点的速度、肌肉和力量。但所有这些强大的力量，如今都被完全顺服于主人对缰绳的微小触碰，这就是谦卑，希伯来语的谦卑。弟兄姐妹，明白什么意思吗？那个马，它原来是野马哈，它烈马，它非常的有能力啊，然后当它被控制了，然后这个主人。把它驯服以后，主人呢一个一拉缰绳，这个马就知道要做什么啊，或者停，或者跑，或者怎么样哈，它完全顺服在主人的这个控制里，它是不是失去它有能力，但是它这个能力呢是在控制之下的能力，这就是谦卑。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无名之辈，而是因为他所有的身份、权柄和能力都完全降服于神。摩西非常清楚自己是谁，被命定的以色列的拯救者。当然是神命定他的哈。他没有假装自己不是领袖，但他同样深知自己的能力从哪里来。记得他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中面对荆棘火焰时的呼召吗？当时摩西尝试了虚假的谦卑、虚假的谦虚啊，他试图告诉神自己不善言辞、不合格，没人会听他的话。然而神并没有被这种所谓的谦卑所打动。事实上，在出埃及记4章14节写道，耶和华向摩西发怒。因为他一直在找借口，神不希望你否定他赋予你生命的呼召，他希望你全然仰赖他的大能，勇敢的接受这份呼召。这里我稍微插一下啊，我读了一下，我又读了一下出埃及记3章和4章，摩西在旷野那时候他已经80了哈，牧养他岳父的羊，然后耶和华在荆棘丛中冒着火焰的荆棘，但是荆棘没有被烧着，向他显现，然后神叫他的名字，让他来到面前，又跟摩西介绍神他自己是谁？他是摩西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而且呢，神做了几件事儿，然后我当时列了一下哈，神又跟摩西说了一下关于以色列百姓现在面对的状况，他们一直受奴役哈，受压制，已经400多年了。神说我没有没看见，我全看在眼里，百姓的呼声我也都听到了，我现在非常。就怜悯这些百姓受的苦所以我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拣选你来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然后经过旷野，进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然后呢，神呢又向摩西说了一下他的具体的计划告诉摩西应该怎么做，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第三步。最后呢，神甚至还告诉摩西一个定心丸，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在这中间你们缺乏什么的，你们走的时候那些埃及人会把他们的很多钱财都给你们。说完这些呢，摩西还依然拒绝。其实他刚开始就已经在拒绝了。他说我是谁？他那个时候拒绝还情有可原。 啊，他刚刚的面对神，他还没有任何的，就是说他的属灵的成熟哈，还信心还没出来。即便他看到那个大异象，但是他的头脑还没有想明白，啊，所以他第一次拒绝，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能见法老？这个人之常情。如果换在你我也是哈，我原来就是一个，在旷野里放羊待了40年的。那种逃犯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家庭，现在我也只是放羊，啊，所以摩西这个时候拒绝还是情有可原。然后呢，摩西就是好奇啊，那你让我去的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呀。神刚才我们说也解释了哈，也告诉他了，非常的细致。然后这个时候呢，摩西还是质疑，这第二次质疑了，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啊！这个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哈。就说他还是想不明白，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啊？那么多百姓啊，几百万，要面对那么一个超级帝国，当时埃及是一个很强大的。啊，法老王带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自称为神，所以他还是觉得不行。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向他显现三个神迹，啊，一个一个神迹显现完了，啊，神说：“那你还是要去哈。”但是摩西第三次啊又拒绝了，啊，他说开始说他自己的事情了啊。你看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出问题了。啊，如果前两次拒绝，他是出于，他不认识神，或者是他怎么样哈，考虑事实客观情况，但这次是在他已经在异象里看到神，听到神跟他说话，又听到神给他那么细致的一个解释该怎么做步骤，然后又看见神向他彰显那么大的神迹，杖变蛇，水变血。麻风也长了又消失，啊，这么大的神迹面前，他仍然选择说，看自己说，我不善言辞，我拙口笨舌。他眼睛还定睛在自己身上，啊，这个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刚才说的，他里面啊，已经开始有那种虚假的谦卑了，啊，好像。就像我们上次读的，好像我们就说我自己不行是一种谦卑，但是这种谦卑是虚假的谦卑。在我们遇到神以后，在我们知道神的能力，神的至高无上的时候，而且已经听到神的应许，神给我们说这样子可以，那样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说，我不行，还把我的眼光聚焦在自己身上。这个不是谦卑了，弟兄姐妹，这个是骄傲。虚假的谦卑其实是一种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神还在劝他哈，还在劝他。神说：“哎，你说你口才不行，我会给你的，而且我会拣选的亚伦，让他来帮你。”但是呢，摩西再一次啊，又跟神说：“哎，主啊，你爱打发谁去就让谁去吧。” 又一次拒绝神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神哈，他是发怒了哈，他是生气了啊，然后他又，但是呢，我们的神是真的是慈爱的神，即便他是生摩西的气啊，他看摩西这样的不肯顺服下来，但是他仍然在劝他说：“你有你哥哥亚伦。”啊，他很能说话，而且呢，我也会同时呢，给他这样的启示，让他来主动的，和你配合，他看到你呢，心里就欢喜。然后你想说什么？你不是觉得你不会说话吗？你告诉他，让他给别那些人说。而且啊，神给他一个非常确定的定心丸哈，说什么呢？就说啊。你要以他当做口啊，就是你的哥哥是你发声的那个口，他要以你当做神啊，这句话好 好大哈！我们都说我们在神，不能把自己称为神，但是这时候神竟然说，在摩西和亚伦他们中间，亚伦要把摩西当成神啊！这不是说摩西真是神，而是他是神的，神的代表，神的代理人啊。亚伦听见摩西说什么，就相当于神在那里说话，而且神又给他一个最后的一个极大的应许啊，和坚定着他的心的话，就说什么呢？说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啊，这杖本来是摩西牧羊时候的一个普通的木棍儿哈，树棍，但是神说现在这个杖已经不一样了，你要用这杖行神迹。但事实上是这杖形神迹吗？不是，神是告诉摩西，我跟你同在，你拿着这杖，当你需要什么时候，你只要一用这个杖，我的大能就会彰显。是啊，那你想想，我的大能一彰显，你还有做不成的事吗？所以这个时候，摩西终于想通了，终于明白了。他说：“哦，原来不是我要去做。”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是靠我自己，而是靠着现在跟我说话面对面的神，他已经呼召我，他已经给我这样的权柄，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他说什么我听什么，所以在这一时候，摩西降服下来，开始进到真正的谦卑。哈利路亚！然后怎么样呢？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开始筹备要回到埃及拯救以色列百姓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从摩西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心里面的心态的转变哈，从刚开始的不太去。就是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到中间呢，一直仍然在否定、在拒绝、在回绝神，到直到最后，他降服在神面前，答应照着神说的去拯救以色列百姓，从一个自认为不能软弱的，到变成一个勇敢的大能的，所以这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从原来我们的自我、骄傲到谦卑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好，我继续读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不希望你否定他赋予你生命的呼召，他希望你全然仰赖他的大能，勇敢地接受这份呼召。正因为摩西完全向天国的权柄降服。他就永远不用向地上的暴政低头。弟兄姐妹，这句话好好想想啊。地上的就是当时法老王的残暴啊，欺压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以色列百姓当时是没有办法在法老王面前不得不低头，但是因为摩西完全向天国的权柄降服，他就。不用，而且永远也不会向那个法老王低头，所以谦卑会让我们勇敢地抬起头。他毫无畏惧地站在法老王面前，因为他深知自己手中的那个手杖是神的权杖。哈利路亚！所以真正的谦卑不是说自己不行，而是承认我们信的神他行，他能，这是谦卑。阿门吗？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读哈。真正的谦卑会赋予你一根钢筋般的脊梁，去面对世界的狂妄。正因你的自信并非根植于自我膨胀，而是根植于神不可动摇的真实的话语之中。好，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真正的谦卑不是。说我很相信我自己，然后我就开始自我膨胀，我觉得什么都能做，绝对不是 啊，摩西他绝对不是后来认为自己啊我能做了，我怎么样，然后他说我同意，不是，他是看听到神说这个杖要行神迹，啊，神与他同在这样的应许以后，他听到了神的话，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他选择相信，选择降服，然后啊他就开始选择顺服。顺服神的话语，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然后我们讲下面这个啊，就是关于保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如果说啊，摩西向我们展示了面对那个强大的王啊的时候，在一个国家里的他所有最后。说，得着的这个，或者说他自己出来的这样的谦卑，那么使徒保罗则向我们展示了在教会环境和背景下的谦卑。啊，保罗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就是完美的演绎了深刻的个人破碎与崇高的属灵权柄之间的张力。啊，这个听起来。也是两个矛盾哈。摩西是他的性格上是谦和，柔和，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刚强的，然后充满力量的，一个领袖。然后保罗呢，他的这个性格，他的个人呢，也是在一个好像外在看着矛盾的。啊，他自己常常说自己是软弱的，但是呢，他是在软弱里却有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从神来的那种属灵的权柄表现出来。好，我们继续读哈。一方面，保罗写下，在圣经上写下关于他自己最深刻、最刻骨铭心的自我评估，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当中。那个时候，他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哈，他也自己也知道，马上要面对殉道了，啊，这时候他写，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啊，这里面啊，弟兄姐妹，我稍微加一些我的领受哈，对不起啊。就说一听到罪人中的罪魁，哈，就是在很多教导当中，包括我们原来也经常的听到或者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讨论，啊，很多基督徒都自称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在我们最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挺有道理，确实，我们。蒙恩了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死里复活，然后给我们救恩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还犯罪，所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蒙恩的罪人啊。而且呢，还要强调，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身份的定义不对哈。我们是蒙恩了，但蒙恩之后，我们已经成为从罪人成为义人了啊。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人？你是好的罪人、坏的罪人、蒙恩的罪人、邪恶的罪人，不管什么样的罪人，他都是罪人。那个中心是在罪人这个身份上，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就已经脱离开罪，不再是罪了啊。如今罗马书8章第1节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既然不定罪，我们就不是罪人了。所以我们不能称自己叫蒙恩的罪人，我是蒙恩的义人，哈利路亚。那当后来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啊，这真理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真理决定我们现在的身份。如果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不可能，绝对不会拥有从耶稣给基督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一个罪人怎么可以奉主的名呢？一个罪人怎么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医病赶鬼？啊，一个罪人可以怎么可以，像我们现在得到自由哈、啊， 在平安喜乐里，罪人是不是要受到刑罚的，对不对？是囚犯，我们现在是自由人，所以这个身份决定了我们后面所有一切所现在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如果我们还是罪人，我就没有任何的信心去祷告。你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利要求自由人所拥有的呢？不可能。所以这是个根基啊，我们是义人。然后后来我们知道是真理，就当时跟一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弟兄在曹弟兄在他们在讨论的时候，那个弟兄还强调，他说我查了圣经了圣经上英文的就是说保罗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现在时，现在时态什么意思？就不是说我曾经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个英语的时态是我现在还是，所以他用这句话。做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还是，但是弟兄姐妹你我说到这儿，你也可以想想，圣经说，自己说自义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经义什么？就是圣灵。那圣灵现在在你心里，如果你真接受耶稣，他天天在跟你说你是罪人吗？我想，在我心里，我现在知道自己真的已经重生得救了。主已经不再纪念我的罪了，所以，我们要按经义想。那圣经上有一些我们不太明白的，好像感觉跟我们心里所认同的真理有相悖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理解不好不对，有的时候可能是翻译。因为你想想，这个圣经我们上次说了，我们看到这本圣经是经过2000年的不停的在。其实在这编撰这个教会团体把他们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后来又给的又增啊又删了。我们现在看的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个是公元1500年，在那之前其实圣经还有别的书什么的，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卡死在字句上。我现在读一下热情版，他这句话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可以证明，神的道是真的，是值得，是配得被所有人都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把生命带给所有的罪人。然后他一个破折号，他说，甚至是我。然后呢，他一个逗号，他说什么呢？”那个所有罪人中最坏的那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保罗他是在强调他当时是罪人这个事情吗？他不是，他在强调说，如果说这个世上人都是犯了罪，那我曾经在这被耶稣拯救的时候那个状态，我比所有的罪人都坏，我是最坏的那一个。这是保罗的一种谦卑。是对他曾经生命的一种真实的认知。哈利路亚啊，弟兄姐妹，我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信耶稣之前，你觉得自己可能还不错我觉得自己也挺好但是现在你有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曾经的那个我是何等的污秽不堪？是何啊？我凭着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得到耶稣的救恩，我真的是不配。但那是曾经的我，然后保罗后来，其实前前后后又说了一段话我们还是找到那段话吧，可以吗？提摩太前书1章，第1章13节开始，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记住这个然而非常重要。我还蒙了怜悯，什么叫蒙了怜悯？就是在耶稣，向保罗显现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突然显现，那时候保罗正在，他叫扫罗，正要做坏事呢，要干嘛呢？要去抓基督徒去就在他正在要行恶的时候，耶稣突然向他显现，所以就在那一刻，他蒙了怜悯。他说：“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然后这后面就说了，刚才我们读那句话，他说我在罪人中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再读第16节哈，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姐妹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保罗说，哦，如果按照谁大家有没有罪这一点来说。我是最坏的那一个，啊！但是即便我这么坏，耶稣都拯救我了，那何况其他人呢？所以他在讲述一个什么事呢？给大家一个盼望，就让大家不要羞愧，不要灰心，不要绝望，啊！不要因为觉得自己是好像曾经罪孽深重，不配。啊，他说不是这样子，我这么罪大恶极的人，这么糟糕的人，是耶稣都怜悯我了，你也能。所以，耶稣在我身上做这个事情，是让其他人都看到，也有一个盼望。哈利路亚啊，有一个盼望啊，就是每一个人只要愿意转向耶稣，就一定能够得到主的赦免，得到他的恩惠。哈利路亚！只要转向耶稣，不在于我们之前做过什么哈，我们这曾经怎样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这个地方说罪人中的罪魁，其实我刚才说了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哈，一个是他真的知道自己不好，一个是呢他鼓励其他的人，哈利路亚啊！所以这是保罗在真的在讲体现出他自己的一种谦卑哈。他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我配得这样的恩典，他不是哈，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保罗他与耶稣同行时间越长，就越接近神圣洁的那灼热不可逼近的荣耀光芒。他因此越发敏锐的觉察到自己内心的黑暗。啊，弟兄姐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吗？知道吗？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曾经在宗教教导里，让我们常常认罪，早上认罪，晚上认罪啊，一定要把这罪认清。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认罪是在圣灵的光照里。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认的是什么样的罪。我们以为认的是这是我应该认的罪，但事实上还有很多隐藏的我真正应该认的罪。我没有认，啊，就像我曾经打个比方，我发现一个情况，啊，我家里如果是在阴天的时候或者没有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家里的地板呐或者桌子很干净，可是有一天突然阳光出来了，我把窗帘打开了，我把灯打开了，屋子里非常光亮，这时候我就发现，哇，我的家地板这么多灰。到处都是那个灰尘，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不是我想象那么干净。其实我们的内心也是这样情况，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黑暗。好，哈利路亚！所以真正的谦卑在救恩的层面，哈，救恩的层面不是在其他的。一会儿我们再讲其他的，就像摩西那个。啊，摩西的谦卑不是在救恩层面，是他在呼召的那个层面，他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那是一种谦卑。但是在保罗在讲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是关乎救恩的，所以真正的谦卑在救恩层面，第一个就是承认自己救不了自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第二呢，就是。我知道自己是罪人以后，我接受耶稣他所做的一切，他死里复活，我这样子，我相信他，我才能得到救赎。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如果除掉第一个，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那我就不会悔改。但是没有悔改的话，是没有不会得到耶稣的赦免和接纳的。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他开始传福音的第一句话，包括 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告诉那些所有的人，啊，不管是尊贵的还是低贱的，不管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聪明的、愚拙的，所有的人，只要从亚当生的，啊，要想进到这个天国里，首先就是需要悔改，啊，所以第一个需要悔改，这是谦卑哈，弟兄姐妹，谦卑的一个体现在救恩上面。就是我们先悔改，啊，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靠自己不能得永生，也不配得到神，重新回到神的家中，被神称为儿子。我们是个罪的奴仆，啊，那如果我们承认第一个了，不接受第二个呢？我天天说我自己还是罪人，还是罪人，还是罪人，却不肯接受耶稣的饶恕和赦免，不肯。承认耶稣他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不肯领受他的白白的救恩，我眼睛一直盯定在自己身上。啊，弟兄姐妹，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基督徒哈，他们过度的专注于自己的罪，却忘了耶稣的赦免。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救赎呢？我想仍然没有，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需要承认罪，而且需要接受耶稣的救赎，需要承认耶稣已经赦免我了。啊，我同意他了，同意他了，同意他的给我的这个救恩了。这个时候，两个都满足了，我们才有真正的救恩。哈利路亚，缺一不可，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当时跟周围的那些百姓啊，还也包括外邦人，说：“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看见了吗？他把所有关乎救恩的条件和需要做的都说完了。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先悔改，然后接受耶稣。啊，奉他的名受洗，这样子我们的罪就必得赦，而且会领受圣灵。那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说，他说他悔改了，他也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但是他成天来纠结在自己的罪上，那你说他能得着所赐的圣灵吗？他能真正的得着赦免之恩吗？他得不着，因为他不承认，他承认的只是第一个，他没有承认耶稣已经赦免他这个事情。哦，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哈。如果我已经信耶稣，已经受洗了，但我仍然心里觉得自己是罪人，那这个时候我要来到耶稣面前，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哦，因为一个人过度的关注自己的罪，其实就是关注自己的行为，关注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做的不到啊。不到神的要求，然后所以自己仍然不配得耶稣的救恩。那你想想，这跟耶稣有救恩有关系吗？耶稣的救恩是从耶稣他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行为上。所以这种其实是一种自义啊，弟兄姐妹，自己认为合乎标准了以后才能配得救恩，这是自义，这不是神的义。神的义是耶稣。他所做的加在我们身上，让耶稣为我们的罪担当了，哈利路亚！所以仰望十字架其实是一种谦卑的表现。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谦卑的表现，而天天呢看自己，看那个应该是已经被和耶稣一起钉死、已经跟耶稣一起埋葬的自己，其实是一种骄傲，因为关注自己就是骄傲。关注耶稣才是谦卑，阿门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接着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是保罗的另外一种谦卑。对不起啊，前面是讲关乎救恩的哈，下面的谦卑呢是他在教会里啊，在服侍当中，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中写到，他肉体上有一根刺，啊，他曾经哀求神挪去。那根刺三次，神没有给他挪去，却得到神的回答说：“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跑点题儿啊，跑一点点点，就是那些我们听到的教导，经常告诉我们说，这根刺是保罗得病了。但是如果你看这前后文，根本没有提到任何跟病有关系的。正好相反，之后保罗马上提到他受逼迫受鞭打这些事情。其实保罗是。这根刺就是因为传讲十字架的好消息福音。什么叫十字架的福音呢？就是因信称义因为在那之前，在宗教律法里是靠行为称义的。你做不好了，你就是罪人；你觉得你做得好了，你就是应当是义人。但是保罗是告诉这个我们的救恩。跟这些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乃是跟我们信耶稣有关系，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义人。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是真理的他捍卫这个真理，所以他被逼迫，他把这称为一根刺。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有时间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从开始。传福音到后来，他因为这个，他坚守这个因信称义的理，他受了很大很大的逼迫，尤其是那些犹太人对他的逼迫非常的可怕哈。然后，有的时候我想作为一个还在肉体里生活的人，遇到这些逼迫了，其实有的时候会软弱的，会想，哎呀。我还需不需要持守我所信的呢？这些人打我，杀我，捆锁我，用各种的言语谩骂我、攻击我哈。但他受了那么多苦难，每一次他受苦难的时候，他也许心里在有挣扎，对吧？这很正常所以这时候他就知道了，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学会，他说。他要夸耀自己的软弱，他要去夸耀为主所受的这些逼迫，感谢主。但是保罗虽然自己说自己是十分软弱的如果要夸软弱，他是最要夸软弱自己是软弱的那一位，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软弱，他从来没有否定神。给予他这个使徒权柄和位分的否定，他虽然自称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却非常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言语非常非常叫什么，一点都不妥协的去捍卫神赋予他的使徒的身份。当假教师渗透进加拉太和哥林多的教会，声称保罗只是一个二流使徒，保罗并没有打出虚假谦卑这张牌。他没有说：“好吧，你们也许是对的，我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相反，他在哥林多后书10到12章中，彻底的瓦解了对手的论点。断言自己一点都不比那些超级使徒差，超级使徒是谁呢？就是那些跟过耶稣的，亲眼见证耶稣的开始传福音，后来被钉在十字架又复活的那些彼得呀、约翰呐、雅各呀那些门徒，他说他自己一点也不比那些超级使徒差，这在人看来好像哟，保罗这么狂妄啊，但是。这个保罗是在说一个事实，是在说一个在基督里的事实，他说他自己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的权柄是由复活基督直接赐予的。保罗的谦卑就是绝对直面现实的坦诚，不是假惺惺的说他自己怎么样啊，不是，他极力的去捍卫耶稣基督给他在。在神国里的那个位分，是不是弟兄姐妹 他非常清楚，承认自己哪儿不行，也认清自己哪个地方有点差， 但他也极其清楚自己对恩典的渴求有多么的迫切，同样清楚他自己被赋予了怎样的能力和身份，清楚自己的呼召是什么，以及神所托付给他的权柄有何等沉甸甸的分量。他没有否定他的呼召，当然就相当于没有否定呼召他的神。啊，如果他在那些人泼他脏水的时候，他为了自保说：“哦，对对对，我没有那么尊贵，我不，当然不是这么说，我没有那个位分，我就是一般的，怎么样？我没有带，就是神让我们让我做使徒这样的这个职分。”如果他这样说，其实他不仅仅是在否定自己，也在否定呼召他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找几句经文哈，我们读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个综合体哈，像我们前面说的啊，第一句话哈，是哥林多后书11章29节、30节，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啊，然后十二章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就刚才我们读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就是盖着我，盖在我身上。”所以保罗他从他自己的角度，他知道他是软弱的，他没有耶稣，他一天都活不了，他不靠着耶稣啊，他只有一件事就是软弱，所以他要想夸自己就夸软弱，啊，夸耶稣的能力赋比他，虽然他软弱，但是他得到恩典了，这是他的软弱一方面。但另外呢，他有自信的一方面，啊，哥林多前书4章第15到16节，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你们该效法我，就学他，要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有人会不会看到这话说：“哎呦，这保罗也挺狂妄啊，还让别人学他？一个谦卑的人怎么会说这种话呢？”但事实上，保罗说的就是事实。他说：“我效法基督，你们就该效法我。”我在你们当中，我是像做父亲一样，啊，什么意思呢？我用基督的福音生了你们，对呀，那一个人生了另外一个人，不就是他的父亲吗？啊，他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讲真理，啊，所以这些人就是他属灵的孩子，所以保罗一点都没假谦虚的说，哎呀，我怎么怎么样？不是，他就把这个事实说明说完了，而且还告诉他们，你们要效法我。所以，这是保罗在基督里的自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所以，如果神将你放在领导者啊，就是在这属灵上面是个领袖的位置上，如果神哈，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重要，不是自高哈，不是自己让自己当神，就是就像那个亚沙龙，大卫的儿子，啊，他想篡夺他父亲的位置。他自己开始想想办法哈，我笼络人心呢、啊，那个就是自高。但是如果我们明确的听到神给我们呼召，听到神的声音在异象里向我们显现，就像摩西在荆棘火焰丛中，神跟他说要找他，啊，呼召他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如果我们真实的在圣灵的话语里、异象里也听到神给我们这句话，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再推辞说，哎呀，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呀，哎呀，我不行，那个就不是谦卑哈，哈利路亚，或者啊，不是在这个教会的属灵啊上的带领，或者说我们的身份是做人的父母，在一个公司里做老板，啊，在一个学校里做教师，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领袖的职分哈，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谦卑就不是需要假装自己不是领袖， 啊，你想想，在学校有个老师，他有这样的职分，那他就应该有一个担负这个职分的责任的心哈，他就知道他需要去领导这些孩子，带领这些孩子去学习啊，去接受一个祝福这些孩子的教育啊，他是个领袖。但如果这老师很谦虚啊，我说谦虚加引号了，哎呀，不行啊，那我得谦虚一点，我要跟学生们。承认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这个时候呵呵其实就麻烦了哈。什么时候都找学生商量，哎，我们那个几点上课？你们给我做一个决定啊！啊，我们今天要不要留作业？你们说了算啊！我们怎么样哈？学什么你们定，这不就麻烦了，对不对？啊，老师还是要负起这个责任。那所有的其他的，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啊，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去勇敢的去来担负起这个责任，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哦，真正的谦卑是以清醒的头脑承接这顶权柄，属天权柄的冠冕，深知你终将要为自己如何带领这些百姓啊，要向神交账，并以勇气清晰的远见。去带领他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今天先读到这儿，下一次我们会讲，这个在整个人类当中，在整个的宇宙当中，那位最谦卑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赞美主。我们讲哈，我再说多说一句话，两句哈，谦卑。会让我们勇敢，谦卑会使我们刚强。弟兄姐妹，当我们发现自己害怕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在忧虑、恐惧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我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如果我真的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会变得刚强壮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啊，摩西就是这样，他刚开始没有谦卑下来，所以他一想到要面对法老王和他的军队，啊，面对那么多从来都没有接受他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他感觉到害怕，感觉到害怕。但后来，当他相信了神，给他说的话，相信了神要。给他的应许，对不起啊，相信了神给他的应许以后，摩西就刚强壮胆了。所以我找一段经文哈，弟兄姐妹，我真的特别喜欢这句话。然后我们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每次啊，神都用这句话来安慰我，就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瓦器，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啊，而这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想告诉我们，哦，我们有能力是出于在里面的这个宝贝，不是我们自己肉身，所以从肉身讲，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从这个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宝贝讲，我们是拥有神的大能的。所以保罗告诉这些基督徒，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哦，我建议弟兄姐妹，如果你很阿闷这句话，你把这句话背下来，让这句话牢牢的刻在你心里。当你有一天或者此时此刻正在四面受敌，正在遭受逼迫，可能被仇敌给已经打倒了，但是，你却不被困住。你心里却不失望，你也知道，你永远不会被 神丢弃，而且不致死亡，反得永生。哈利路亚，好吗？哈利路亚，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面对很大的困境，也许是家庭的，也许是这个社会环境的，我们所信的不被接受，我们要常常面对周围的那些突如其来的逼迫，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丧胆，不灰心。我们虽然四面受敌，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也不会失望，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因为怕这样的周围的逼迫，我们就妥协，弟兄姐妹，我们为了一时的平安去妥协，换回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平安，而是更多的逼迫，更多的捆锁，更多的陷阱。直到那仇敌他不会放手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第一次他第一次试探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从我们生命中拿走，让我们否认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刚强站立，我们就放胆的承认我们是信耶稣的，哪怕我们要面对很多捆锁、艰难、逼迫，哪怕仇敌想。带着各种各样的那个恐吓的话语来吓唬我们，但是主与我们同在，主必保守看顾我们。当我们在世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主会帮我们负责到底，因为他是爱的主，他是爱的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抱怨说我为什么出来这环境，这环境不重要，不是，圣经说你们在大患难中会有大喜，要有大喜乐，看见了吗？这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旨意，越大的患难，我们越要喜乐，我们越要赞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永远掌权，他一直在那儿做王，哈利路亚！当世人因为这些困境绝望跌倒的时候，我们却有一个刚强大能慈爱的神可以依靠，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另外呢，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从神来的智慧。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要凭着血气去说话、去做事，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我就想参加一些那些活动，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非得在外在的显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心里信然后在什么时候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们按照圣灵的引导，所以想让我们在你如果你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主常常的保护你，得到主的保护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得胜有余。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就是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常常寻求主的话语，寻求主的旨意。不要因为环境就动摇了我们的心，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血气就，做一些其实主并没有让我们做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坚定的相信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一句话我们前段时间参加侯罗道牧师教会那个特会，其中师母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我一直在想，他说害羞也是一种骄傲，哈哈。听到了吗？我们说这个人性格他害羞啊，经常的不好意思啊什么的啊，好像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的性格嘛。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害羞，我们是出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到自己以后觉得，哎呀，别人会不会看低我呀？ 我说这话别人会不会怎么样啊？我做这事情别人会怎么样认为？然后我就感觉害羞。其实这个时候我是把焦点转到自己身上，所以我害羞，对不对？你想想，一个害羞的人，其实我原来也是这样的哈。其实关注自己，而关注自己就是一种骄傲。我们前面说了，真正的谦卑是关注耶稣，看耶稣，看那个创造我们的永生的神，那个才是真正的谦卑。当你看神的时候，你就不会害羞了，你反而会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力量，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摩西就是这样的，保罗也是这样的。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圣灵能力。
放下所有恐惧，单单寻求你，献上我们全心全力。只要全心相信，只要同心合意，高举双手扬声歌唱。紧紧在你手里，从我开始呼求复兴。
多的你。
星期五吗？
哈利路亚，当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他就会从父那里给我们要下大能的圣灵，而当圣灵的火在我们心里燃烧的时候，我们就刚强壮胆，毫无惧怕。哈利路亚，我们就不会被仇敌所恐吓啊，然后跌倒软弱。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仰望耶稣啊，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帮助，寻找他的手。哈利路亚，接受他给我们赐下的圣灵。所以我们现在祷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如果你愿意把自己放下，愿意把自己献上啊，就让圣灵的火来烧。哈利路亚，我们现在一起领受好吗？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生活在这地上啊，真的是四面受敌，当我们真正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啊，仇敌就会张牙舞爪的来想来攻击我们，想打倒我们，但是我们仰望耶稣，他一定带领我们得胜啊！你看我们读到的圣经上那些信心的仆人们啊，他们都经历过仇敌的攻击逼迫，以利亚啊、摩西还有大卫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他们仍然跟随神，而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啊，就是在基督里得胜。哈利路亚，神给他们的命定成就，他们就得到上面的永不衰残、永不褪色、永不被玷污的荣耀的冠冕。哈利路亚啊！我们要看上面，看上面。哈利路亚！现在我们领受。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主，你谦卑降到地上啊，卑谦卑自卑降为人，来到我们中间。哈利路亚！你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有靠着圣灵的大能第三天复活，就是为了要从父那里给我们要下恩典的圣灵、荣耀的圣灵、火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来坚固我们，来保守我们，来引领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大能的圣灵，现在从天而降啊，降在我们身上，充满我，充满我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你就举起手，你说圣灵，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降临，我需要你更多的浇灌，我需要你在我身上膏抹，从头到脚，哈利路亚，就像高大卫一样来膏抹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启示，我需要你的力量在我里面坚固我，使我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靠着主站立，刚强站立，而且靠着主能得胜有余。哈利路亚，我被造不是一个罪的奴仆，我被造也我的命定也不是要被软弱击倒，我被造要成为一个神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哈利路亚，是耶和华的军队。哈利路亚，所以我现在需要圣灵，圣灵，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主的圣灵现在浇灌充满着，凡是需要渴望要得着他的神的儿女身上，现在降临，降临圣灵的火，勇敢的灵啊，哈利路亚，刚强壮胆的灵，现在充满充满充满充满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沙巴巴库拉巴西达巴库拉巴克拉巴西达达乌拉巴巴巴巴巴西达达达后了巴达。哈利路亚，圣灵的火，哈利路亚，在五旬节那一天降到120个门徒的身上。现在，当我们渴慕需要的时候，也同样会降在我们身上。以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降在神的儿女身上，降临，降临，降临，并且神所赐给人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要更多，我们要更多，要更多。哈利路亚，沙巴巴库拉巴巴巴巴哈拉巴谢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多，更多，神的圣灵的能力恩赐，从属天来的力量加添在我们身上。呼啦巴巴巴卡谢达巴巴巴巴巴谢达巴巴哈拉巴谢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呼啦巴巴巴圣灵，圣灵的火，哈利路亚，从神的祭坛降临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祭坛前的那个七灵，就是圣灵的火降临，降临，要带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各样的智慧启示。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巴巴，所有从属神的那些 天上的美好，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巴，圣灵的火降临，降临，降临，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燃烧，燃烧，燃烧，哈利路亚，在我们里面燃烧，哈利路亚，让我们对，我们神的国更加的渴慕，更加的火热，哈利路亚，沙巴巴巴，让我们也对这世界的黑暗，里沉那些捆锁的灵魂有更多的爱，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困了巴巴巴，沙了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多更多更多圣灵的火降临，降临，降临，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愿意降服，哈利路亚，我们举起双手领受，领受，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瓦器，哈利路亚，而这样的宝贝现在降在我的身上，充满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巴巴库台克西达布库拉巴卡拉巴多卡拉巴达达地多拉巴多库拉巴西拉巴库拉巴哈拉巴西达沃拉巴提克库拉巴哈拉卡库拉巴西的库鲁库鲁库鲁库拉沃拉巴巴提提提多多多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巴哈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喜乐要借着他的灵来充满我，浇灌我，哈利路亚，让我在大患难中有大喜乐，哈利路亚 ，Jesus 耶稣，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喜乐的源泉，哈利路亚！现在浇灌，浇灌，浇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不仅仅是你的命令啊，也是你的应许，就是患难中我们有大喜乐，呼了吧，哭了吧，吸的啵啵啵啵，呼了吧吧吧，喜乐的风，哈利路亚！然后在我们中间，巨大的风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我们心里的阴霾，把我们仇敌给我们的那些焦虑、恐惧都完全的吹走，哈利路亚，喜乐油浇灌，浇灌要代替忧伤之灵，哈利路亚，沙巴巴库拉巴巴巴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乌拉巴巴嘎拉巴西哒哒哒哒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仗着这靠着主的名夸耀，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软弱的已经变成刚强，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受压制的已经得自由，沙拉库拉巴，对对对对，库拉巴，沙哒哒，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巴巴巴，忧伤的已经成为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胆怯的已经刚强壮胆，哈哈哈，贫穷的已经成富足，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沙巴库拉巴巴巴巴巴西哒哒，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圣灵，就是你自己的灵。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也常常的浇灌我们，高摩我们。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巴巴西哒库西哒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我们要更多更多，每天每天，我们都要在你的圣灵的浇灌里，我们在地上生活，做你让我们做的，说你让我们说的，去到你让我们去的地方。哈利路亚，成为你让我们成为的那样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带着从你来的平安和喜乐，带着从你来的能力和权柄，哈利路亚，活出是你的样式，也拯救那些需要的灵魂，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哈利路亚，这地要翻转，这地要翻转，这地要翻转，这地要被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国要入侵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巴巴巴巴，哈利路亚，因为在2000年前，耶稣你的复活已经打败了魔鬼，哈利路亚，仇敌不能再掌权，仇敌已经被踩在我们的脚下，哈利路亚，你已经得胜，我们在你里面也夸耀你的得胜，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赞美，我们领受，我们宣告，阿们，哈利路亚 ，In Jesus name， 哈利路亚，得胜有余，哈利路亚，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当我们持守在主里面，持守主的话的时候，主一定与我们同在，他也一定用他的大能的手来保护我们，来指引我们。啊，他说他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来保护我们。哈利路亚，你相信你就能看见。哈利路亚，不要妥协，不要后退。哈利路亚，继续跟主同行，好吗？哈利路亚，